听众朋友，您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蝴蝶效应，说的是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美国德州的一场龙卷风。那这样的影响，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可谓是深刻真切的有所体会。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渺小的个体到庞大的时代，仿佛都抵挡不了这小小病毒带来的剧烈冲击。最近您可能会看到过一则消息，说的是澳航 Qantas 的最后一架波音747客机在进行最后一次航程的时候，受到了一众粉丝的隆重告别。而这架飞机的机师在驶离澳大利亚之前也是挖空了心思，专门在外海左转右转地飞来飞去，飞出一个袋鼠的形状来跟所有人告别。那这次的告别究竟是怎样一次不寻常的再见呢？今天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就要细细道来。
哎，是7月22号周三的下午，这个最后一架航班是 QF7474 的巨无霸客机起飞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从这个新闻报道里看到，当时澳航还用最后的这个告别形式，他们都说飞行员是最浪漫的哈，他是在天空中画出了一个飞翔的袋鼠。他其实这次告别活动呢，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是比他预计的提前了将近半年。那么为什么这次澳航747的这个告别仪式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根据报道呢，这个澳航747机队呢，它是1971年开始就是为澳洲服务的，在这个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呢，它已经运送了超过2.5亿人，其中包括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教皇，还有就是1984年以来的每一支澳大利亚奥运队伍。他当年还曾救出巴厘岛爆炸的幸存者，今年年初呢也曾载回那些因为疫情被困在武汉的澳洲人。
所以说其实对于澳洲人来讲，对于这样一架波音747应该说是相当有感情的，因为说不定我们在哪一次国际旅行当中搭乘的就是747的飞机。你前面也讲到说，其实这一次波音747的机型在澳大利亚它是提早了半年来退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对，因为受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呢，有好几家航空公司就是决定将这个747客机全数退役，那也有一部分表示说要把它分存到这个航空业恢复正常。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波音747它是属于那个超大机型的，那对于它的停机啊，还有就是平时的一些维护啊，还有一些就是正常的这个登机都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机场方面的一些设置啊。所以呢就是说应当说在当时这个泛美航空是第一次搭载这个乘客从这个纽约飞抵伦敦的时候呢，的确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因为当时的确就是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飞行的范围内呢，的确是需要一台比当时的707型要大，然后呢能够搭载更多乘客的这个超大型的喷气式客机。那么比方说像这次就是澳大利亚是宣布了提前的这个半年的这个告别仪式，也是特别有意义的，说这次的直飞的这个告别航班是由澳航的一位女性机师奎恩担任的，她是直飞波音747已经达到36年了，
跟一起飞了30多年的伙伴说再见，换了是我可能已经要哭了。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波音747拥有珍宝客机和空中女王的美誉，它呢是世界上最容易识别的飞机之一，除了它是因为是全世界首款宽体民用飞机，还有一个就是它最有辨识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机身顶部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像额头一样的设计。它不仅用来载客载货，甚至还可以军用，所以当它一经问世的时候呢，真的是风光无限。当时是美国政府是作为把它运送总统的专机，就是空军一号指定机型，包括像美国宇航局这个 NASA 呢，也是因为看中它的性能，就改装了一架747客机和它的引擎，成为在这个大气层内的一架这个太空梭飞行测试的运载器。 但是呢，就是说，波音747它这种超大的载客量的珍宝客机呢，虽然就是说也是带来这个商业飞行一次创新呢，但是因为它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是它还有较大的这个油耗，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乘客量不佳，然后现在呢，有一些燃油效益更加高的那些就是双发动机飞机，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呢，就导致就是波音公司是在2017年的6月份宣布的，空中女王747飞机要全面退出。这个客机市场由这个波音777、787代替，但是它的那个像空军一号的这个特殊用途的飞机还继续保留。
那在澳大利亚，我们知道，现在以全澳的两大城市为例，尤其新冠期间，因为维州这个新冠确诊病例数的激增呢，所以维州已经把这个所有入境墨尔本的国际航班，都是转到了悉尼，而悉尼随后也是宣布说，所有飞抵悉尼的国际航班载客量每辆不得超过50人。每天从悉尼机场入境的人数不得超过450人，而我们知道这个747的机型，它一辆飞机在满载的这个客量就已经是400人，所以在这个新冠阴影所笼罩下的航空市场上面，这样的机型真的是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美人迟暮的感觉。
是，所以在2020年，就是今年的7月，波音是正式宣布它要停产747，最后一架747预计是在2022年出厂，然后之后就不会再生产新的了。
那其实747这种机型呢，到今年差不多也是到50岁的高龄了，它所走过的路呢，也并不是一路顺风的，是吧？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呢，是波音747圆了好多人就是洲际飞行的梦。大家都说世界奇迹般的变小了，就是因为波音747。当时他这个总工程师Joey 他设计这个747的时候，他是在短短28个月内就完成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风光无限，那这位设计师呢，他也是被誉为波音747之父。但其实我们平时媒体很少报道的是，当时在70年代，波音747也遭遇过一些我们都是说的是特别不幸的事件。比方说，它在70年8月，它就成为是第一架被劫持的747客机，它是被劫持到了古巴。然后在77年的时候呢，他在西班牙北非外海的一个叫特内里费岛的这个机场上，他还也是遭遇了劫持，甚至还在跑道上与荷兰皇家航空的另外一架747客机高速相撞爆炸，当时是造成两个飞机上一共多达58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这次也是被称为是航空史上死伤最惨重的空难了。
现在这种机型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落寞的身影，很多人的心里面真的是会感到很不是滋味。那我们其实在这里也不妨再讲一下这架与澳大利亚告别了的747飞机，它的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呢？
对，他这次是周三告别的时候，他是从悉尼飞往美国的一个叫做莫哈维的沙漠停放。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停放呢？因为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呢，它是属于干热，地势少雨，那么这个飞机的生锈和这个退化的时间呢，也会相对长很多。
那其实，在莫哈维的沙漠当中呢，有2处停放退役飞机的地方，被称作是飞机坟场。据说在那里停的老飞机数量可能有上千架，而且有不少就跟我们退役的澳航747客机一样，并不是坏到不能用了，而只是不再符合现在市场的需要，于是被淘汰到那里。这些飞机有的或许能够等到老东家，或者是被下一个买家挑中，重新启用。另外的呢，只能将还可以用的一些零件拆解变卖，最终面对他们的是被报废的命运。报废飞机的铝制机身呢，有的会被撕成碎片，当成废金属来回收；还有的，如果幸运，或许有天会被送进博物馆、公园，当成展品，用他们的银翼来提醒我们，这些飞机也曾经有过驰骋蓝天的辉煌。
是，我觉得以后，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后代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展品啊，会提到这次的新冠疫情，包括像所有和这些747飞机相关的一些展览活动，我相信一定会提到当时人类是怎么被这个新冠疫情折磨，后来人类又怎么去战胜这个疫情的。
你说的太好了，我想我们大家都在期待战胜疫情的那个部分。那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这场疫情对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感叹，都欢迎您通过微博、微信或者是 Facebook 这些社交媒体来跟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沟通。感谢今天特约记者焦璐跟我们分享的话题，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